上回书说到诸葛亮来到了周瑜的都督府，周瑜跟诸葛亮俩人坐着聊天，这两个人是各有各的心思啊。周瑜明明知道孙刘两家联合起来要是打曹操确实非常有利，但是这时候周瑜他跟鲁肃的想法不一样。周瑜认为刘关张弟兄打了败仗，在江下屯兵已然没有多大力量了，而我江东六郡81州有长江天险，兵精粮足，虽然几万大兵不多，但是比你们刘关张君臣胜强百倍，要抗拒曹兵，孙刘两家真的联合，你诸葛亮得代表刘备求我，你得求我，我才发兵呢。如果我周瑜不发兵，你们刘关张弟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诸葛亮求我，你只有求了我之后，咱们联合起来打了曹操，将来破了曹兵之后，我周瑜才能站住脚步，我能有话说，是你求的我打曹操。如果你不求我，我主动的跟你联合，将来孙刘两家破了曹兵之后，有些事情可就不好讲，讲不清楚了。因为曹军败北，仗着谁的力量？仗着我们东吴的力量，是我周瑜指挥兵将打的曹操。荆襄之地将来是我东吴的，所以必须让诸葛孔明求我。都督，您发兵吧，您要是不发兵打曹操，我家主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我们就得指望着您了。他恭恭敬敬给我周瑜深施一礼，是个全礼，我周瑜才能答应发兵。鲁肃哪明白周瑜这跟诸葛亮斗智呢，鲁肃着急沉不住气了。都督，如今曹操大兵南下，83万人马炸成100万，雁江下寨连营300里，要夺江东六郡，我东吴是战是和，主公孙将军拿不定主意，就等周都督您一句话了。我把刘皇叔军师请来了，您还不跟孔明先生商议商议破曹之策，怎么聊上天儿？周瑜看了一眼鲁肃，心说：“鲁子敬，你急什么呀？你倒是等着呀。”可是既然鲁肃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周瑜就不能不回答。周瑜聪明，随机应变。周瑜看了一眼诸葛亮，就跟鲁肃说：“子敬啊，曹操来了之后，到底是打还是降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就请您回来拿主意了。”“好啊，这个主意我已然有了。”“都督，您到底有什么主意？”“
明日面见主公。”“
就跟孙将军说，我周瑜也愿意归降曹操，劝主公及早投降。”“
啊！”把鲁肃给气愣了。“
都督，怎么你也说投降曹操？”“
是啊，子敬你想想，
曹操挟天子令诸侯，以天子之名征伐四方，人家是出师有名啊，这是其一。再说曹操人马众多，兵强将勇，势力很大，不可抗拒，这是其二。东吴兵微将寡，粮草不足，众谋士又主张议和，这是其三。有此三说，我们怎么敢跟曹操争锋抗衡呢？只有请降才是出路。子敬啊，战则难保，降则易安。”“
好，周瑜把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话给搁到这儿了。
子敬，明日到了厅堂，禀明主公，派使者到江北纳降。”“
哼！”鲁肃气坏了，把袍袖一甩。“
都督，你这话说错了，以江东六郡81州的基业，怎么能不能抵抗曹操？如今江东已立3世，把江东的事业归降曹操，您就不难过吗？”
子敬啊，这件事儿你可不能怪我，曹操兵将又不是我周瑜请来的啊。如果真打起来，东吴六郡得死多少黎民百姓，有多少家庭要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我可是江东水陆三军大都督，黎民百姓遭此刀兵之祸，都会归怨于我周瑜，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？所以我绝计请降，这仗是万万打不得的。都督，鲁肃急的站起来了，都督你大错特错，你可是雇主孙伯府将军的托孤之臣。孙将军在临死的时候说了，东吴有了国家大事，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得问你周郎。如今东吴万民都仰仗着都督保全国家，拯救黎民百姓，都督你是江东的泰山，全靠着你给江东的百姓做主，你怎么会赞成那些谋士懦夫的主张呢？啊，子敬，你先坐下，你着什么急？我不是不想保国家救黎民，我是没有力量，明摆着打不过曹操不投降可怎么办呢？都督，我今天怎么不认识你了？想你赵公瑾跟我交友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素来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文韬武略皆备，再说我东吴有长江天险，就应该奋起抗曹，江东就会固若金汤，曹操南侵的阴谋绝不会让他得逞。都督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子敬啊，我看你神经上有点毛病吧。我告诉你，打仗可不能轻敌呀，莫说只有我一个周公瑾，就是十个百个也无法抗拒曹操大兵，不打则罢，打起来是非败不可，一定要打，不能投降。哎呀，非降不可呀，斩则必败。鲁肃这跟周瑜争，他越争越生气，他跟谁生气？他跟诸葛亮生气呀，心中埋怨诸葛亮。鲁肃心说，诸葛亮，我在孙将军面前请下命令到江峡郡把您老人家请到柴桑，你倒是帮我一把呀，现在我家周都督要归降曹操，你坐在那儿怎么不帮着我劝说周瑜？周瑜要针对我家主公孙权将军说归降，孙将军是非听不可呀。啊，诸葛亮，你没听见呢？你怎么不帮忙说话呀？鲁肃不由得看了一眼诸葛亮。诸葛亮心说，鲁肃，你用不着看我，你跟周瑜在这演戏，你倒是忠厚长者，这周瑜想蒙你鲁肃行了，蒙我诸葛亮可蒙不了。你拿我当傻子，我诸葛亮可不是傻子。诸葛亮多聪明啊，诸葛亮拔起一根眉毛来都能吹出斗瑞秘发搜拉起豆来，诸葛亮清楚极了，你周瑜说归降，无非是让我诸葛亮求你，求你打曹操，其实你周瑜跟孙权是绝对不会归降曹操的。周瑜，你错了，别瞧我家主公刘禹州兵微将少，势力单薄，暂时屯兵江夏，我诸葛亮一个人来到江东，要凭我这张嘴说服东吴跟刘皇叔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兵。不错，我们今天的势力比不了江东，可是大公子刘琦一万精兵，关云长带领一万精兵坐镇夏口，你们东吴地盘太大了，兵啊只不过有几万人。我也知道我家主公刘皇叔不跟你们东吴联合就无法抗曹，可是我今天不但不求你，你想让我求你将来有话说，我诸葛亮还得让你周瑜求我，你得恭恭敬敬给我绅士义礼，求我出兵，我才答应跟你联合呢。 所以诸葛亮听周瑜说明天面见主公孙将军请降，鲁肃急了，跟周瑜争论不休，争得面红耳赤。诸葛亮在旁边忍不住的冷笑了几声。诸葛亮这一冷笑惊动了周瑜，周瑜借这个机会要摸摸诸葛亮的想法。孔明先生，请问你为何微笑？都督，我不笑别人是笑鲁子敬太不识时务了。鲁肃火了，什么？孔明先生，你笑我不识时务，你凭什么笑我？子敬，我笑你不理解周都督。我认为周都督说投降曹操是很有道理的。啊？周瑜一听，心中一动。诸葛亮也说我说投降曹操有道理。哼！周瑜心说，这回你把话说出来，可就收不回去了。我看你怎么在求我打曹操。周瑜想到这儿，就顺着诸葛亮的话往下说。我就知道，孔明先生是识时务之士，与我周公瑾同心。这下把鲁肃给弄糊涂了。孔明，你怎么也胡说八道啊？啊？子敬，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？你怎么说我胡说八道呢？是啊，你说归降曹操是对的，我怎么不说你胡说八道？诸葛亮一听鲁肃对自己毫不客气了，心里倒乐了，不慌不忙的看着鲁肃，看着周瑜。子敬，周都督，曹操这个人极会用兵，天下谁打得过曹操呢？过去吕布跟曹操争衡，袁术、袁绍跟曹操争衡，结果都让曹操给灭了。刘表还没等曹操大兵南下呢，一命呜呼死了，结果荆州给了曹操了。现在呀，是没人敢跟曹操交兵打仗了，没人敢跟曹操抗衡，也只有我家主公刘皇叔不识时务。结果怎么样啊？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下口。将来前途如何？将来前途未卜啊！如今都督周公瑾要劝孙将军归降曹操，北面称臣，不错，这样可以保全妻子，保全富贵。至于东吴灭亡献给曹操，那又有什么可惜的呀？子敬，你干什么这么着急呀？周都督明天面见孙将军，决心请降，你呀就跟周都督同时劝一劝孙将军，让孙将军把地定钱粮策拿出来，你跟周都督陪着孙将军到江北面见曹操，跪在曹操面前请降，这不是可以踏踏实实的保存住江东的黎民百姓的生命吗？啊！鲁肃听得这是勃然大怒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用手一指诸葛亮：“孔明，你欺人太甚！你敢如此藐视我江东没有能人吗？敢叫我家主公屈膝受辱于国贼曹操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哼！你在书房宴席上是怎么劝我家主公孙将军联合破曹的？怎么见到都督你又变卦了呢？”诸葛亮刚才这一番话，确实是话里带着刺儿，句句针对着孙权跟周瑜。鲁肃听出来了，因此勃然大怒，冲口而出。难道周瑜没听出来吗？周瑜早就明白了，他明明知道诸葛亮是说东吴不如刘备，他也想发作，但是鲁肃替他把这口气出了。周瑜强压怒火，他到底要听听诸葛亮下边想说什么。诸葛亮两次受到鲁子敬的指责，他不生气，坐在这儿稳如泰山。子敬啊，你真着急， 如果你真不愿意投降，要退曹操百万大兵，我诸葛亮倒有一条妙计。哎呀，周瑜一听感到十分意外，孔明先生，你有何妙计即将安出？诸葛亮心说，周瑜这一句话就把你火倒上来了吧，看起来你是真着急。都督，子敬，要用我诸葛亮这条计策就可以打退曹兵，东吴用不着发一兵一卒，也用不着动一刀一枪，用不着牵羊单脚去慰劳曹军，更用不着纳土献印去跪拜曹操。说到这儿，诸葛亮不说了，端起茶杯来一口一口的喝茶。鲁肃真急了，心说诸葛亮你怎么这么渴呀，待会儿再喝不行了？孔明先生，你到底有何妙计？周瑜也着急呀，是啊，孔明先生，请你把计策讲出来，我周瑜听听。诸葛亮咽下这口茶，臭豆豆，要用我诸葛亮这条妙计，不用孙将军跟周都督子敬你们亲自过江，我想就是子敬一个人去就行啊。子敬，你可以驾一叶扁舟，把两个人送到曹操那儿去，曹操一看到这两个人，立刻传下命令，来呀，把营起带撤兵回归河南许都，马上他就卷旗息鼓而退。诸葛亮这句话把三军大都督周瑜、周公瑾跟鲁肃、鲁子敬弄得是莫名其妙。周瑜用手一指，孔明先生，请问你送走哪两个人，曹操就可以撤兵而去？鲁肃也着急呀，哪两个人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？周瑜跟鲁肃的四只眼睛瞧着诸葛亮，诸葛亮把手中的羽扇轻轻一摇，子敬啊，江东送去这两个人十分容易，就好像东吴的粮仓少俩粮食粒，东吴的大树上掉俩树叶，顺着长江飘向江北，虽然江东就走两个粮食粒，飘走两个树叶，但是曹操得此二人，必然大喜而撤兵。鲁肃两只眼睛瞪得更圆了，周瑜把这气都憋足了。孔明先生，究竟送走哪两个人？都督，我先问您，您知道不知道曹操平生之愿？孔明先生，我周瑜实在不知。都督，曹操平生有两个志愿，一要扫平天下，南面称帝；二要得江东两位绝色的美女。您要知道曹操是好色之徒，如今兴兵百万虎视江东，就是为这两个美丽的姑娘而来。哦，周瑜听明白了，诸葛亮所施的妙计是美人计，这也是三十六计当中的一计，想当初王司徒巧使连环计用的是美人计，有美女貂蝉就除掉了奸臣董卓，此计也确实可行。孔明先生，不知这二位美女是何家的闺秀？周瑜问的挺急，诸葛亮回答的真脆。豆豆，你们江东有一位乔国老，乔国老膝下有两个美女，长女大乔，次女小乔，长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比羞花之貌，倾国倾城，天姿国色。这诸葛亮还往下说呢，鲁肃急了，心说诸葛亮你装什么糊涂啊，难道你真不知道吗？那大乔乔凤是我家雇主孙策之妻，小乔是周都督的夫人呐。鲁肃真着急，拿一只手扶着自己的头，然后把右手伸出来冲着诸葛亮直摆手，那意思你别说了。诸葛亮假装没看见， 诸葛亮心说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还不说呢。鲁肃一看诸葛亮不理自己，两只眼睛看着诸葛亮，诸葛亮就瞧着周瑜说，都督，曹操听说江东二美女，大乔小乔，文采过人，落笔成文，出口成章，而且侠骨英风，武艺超群。曹操是昼思夜想，常对人说，老夫若得大乔小乔，已于晚年随死无恨。周都督，这是美人计，您可以花上万两黄金，找着乔国老，把这两个美女买来。哎，子敬，你可以身为使者，把这两个美女送到一叶小舟之上，送到江北交给曹操，曹操立刻拔营起寨，江东岂不消了兵革之患？这是范蠡县西施之计，何不急速行之？诸葛亮说的范蠡县西施，说的是春秋时代，吴王夫差把越王勾践给灭了，占领了越国，又把越王勾践抓走了当仆人。这勾践呢，就假装俯首归命，伺候吴王，而且亲口尝尝吴王夫差的粪便，就博得了夫差的信任。这样吴王就把勾践释放回国。越王回国之后，决心报仇，卧薪尝胆，就命大夫范蠡到各处去寻找美女献给夫差。范蠡也是为了报亡国之仇，就在宣罗山下发现了美女西施。为什么叫西施呢？因为宣罗山下有两个村子，一个东村，一个西村，全都姓施。这个美女呢是个浣纱女，就住在西村，所以叫她西施。她的父亲是砍柴的，美呀，长得真漂亮。范蠡就跟西施姑娘说了，西施姑娘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，就答应了范蠡。把西施献到吴王面前，吴王爱不释手，形影不离。吴王为了西施，离开了国都，搬到一座高山之上，修建了一座宫殿，还修了一个祥吕廊。什么叫祥吕廊啊？就是把地给挖了，地底下放上缸，上面铺着板子，然后让西施穿着木头底的鞋，在这走廊上来回走动。这一走呢，就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，这响声又得到板子底下水缸的回声，那声音极其悦耳，夫差非常爱听，他也喜欢看西施走路的姿态。而且夫差还为西施修了西施洞啊、吴王井啊、琴台啊、香山的鸡城啊、鸭城啊。他以为有了西施，有了天下，就没事了。当时吴王夫差手下大将伍子胥就跟吴王夫差说，大王，西施是亡国之患，想当初夏桀王宠爱妹喜，殷纣王宠爱妲己，周幽王宠爱褒姒，这可是前车之鉴。吴王夫差不听，不听相国伍子胥的话，整天沉于酒色，迷恋西施，不理朝政。后来越国借机会慢慢强大，终于吴国被越国消灭，夫差也被杀死了。范蠡知道越王勾践这个人只能同患难，不能共富贵，就把西施带走了，到齐国隐居。诸葛亮给周瑜说的美人计，你可以学范蠡献西施，把大乔小乔给曹操送去呀。曹操见了大乔小乔就不打了。诸葛亮话说出来，周瑜的脸唰的一下就气白了。诸葛亮送腹肌，下回再说。